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7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下面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，一心只为救众生，作者印度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于2011年得法之后就开始为媒体写文章了。我当时是在一家电台工作，因为当时电台在筹备资金，不要求旅行，所以允许我们在家工作，这样我有更多时间为英文大纪元的印度网站写文章。我同时给报纸写文章，趁出门的机会收集素材，这样工作了2年。后来电台资金没有到位，我觉得总这样做也不合适，为了能给英文大纪元做事，我放弃了很多其他机会。我的心想的是救众生，在给大纪元做的时候，体会到的能量、思维、智慧都是做其他工作所没有过的。我知道为媒体工作是我久远的誓约。我们曾经尝试办印度的大纪元报纸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我在印度能做的只能是给英文大纪元写文章，每篇报道、每次旅行都是讲真相的机会，也帮助我在修炼上提高。后来我搬到另一个城市，我找到一个工作，每个月工作15天，剩下的15天专门给我们的媒体做。我一心想给媒体工作。2014年4月，我到纽约接受2个月培训。回到印度后，搬到首都新德里，因为我们的媒体希望在那里有记者站。我需要在生活中做很大的调整。前几个月我没有合适的住处，夏天很热，也没有空调，睡在地板上。接下来的9个月，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，同时为英文大纪元和新唐人供稿。我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，我需要背着大大的摄影包搭乘印度拥挤的公交车，很多时候采访在路上都要花很长时间。工作一天下来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腰酸背痛，不知道是不是摄影包造成的，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要修的。第二天我又积极投入工作，采访和联络都很顺利。到一个新的城市做记者，一切都得从头开始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，那里没有学员，我也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。现在回想起来算不了什么，可是当时我觉得修得很苦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录》这篇经文中说，修炼就是难，难在无论天塌地陷，邪恶疯狂迫害，生死攸关时，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。6个月后，我们的媒体决定停止这种供稿方式，不需要我在印度报道了，我失业了。因为资金紧张，也辞掉了一些其他工作人员。我很沮丧，我一心做媒体，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变化这么大。我当时离纽约那么远，想问谁也问不到。我在新的城市怎么待下去啊？需要付账单怎么办？因为有师父看护着，我半个月内就找到了工作，我的经济状况一下得到缓解。 随后的两年，我的工作需要每个月到印度的一个不同地方出差，这样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城市讲真相，在火车上，在机场都可以讲真相。就在我的新工作稳定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媒体又开始联络我，让我做全职，说是要在印度建立新唐人。因为过去在媒体的一些经验教训，遇到过的艰难情况，我心怀不满，对管理层不信任。我是可以做，但是我不信任他们。我担心再遇到麻烦，而且担心自己遭受损失。我觉得自己经历的已经太多了。我虽然在发传单，也参加大法活动，但是忘记了对媒体的誓约。师父传精进要旨境界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；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，为幻所迷。我开始兼职做一些媒体的工作，每天下班后写稿到半夜。后来参加了媒体的集体学法和交流，感到修炼的紧迫，我又找到了救人的初衷，那种能够救人的踏实的感觉，觉得自己又能够沿着履行誓约的方向走下去了，每天都能够感觉到修炼的变化。我在常人工作中能学到很多，但是却没有类似的感觉，再次体会到大法的力量。我决定把手边的工作完成后，就全职在我们的媒体做。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，但是作为练功人，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，你看的就很小很小，太小了，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，太远大了，你将要和宇宙同龄，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，你往大了想想，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。我参加印度新唐人时没有明确的工作目标，我在家工作，我们过去没有针对印度观众写东西，现在尝试着针对他们写，看看如何能够吸引流量。一天在新德里的街上走着，我突然看到很多法轮从天上落下来，我意识到师父是要用这里的新唐人电视台救度印度的人。因为我们还没有在印度上演神韵，新唐人就是师父给我们的救度印度人的礼物。我意识到正法进程在飞速发展，如果我们没有完成誓约，正法也必成，师父有办法。现在师父是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修炼的同时圆满自己的世界。一个月后，其他学员加入印度的媒体，他们订立公司规章制度，设立了办公室。三个月后，我从新德里搬到班加罗尔，开始招募常人。因为需要写手和编辑，我们的学员人手不够。从招聘到培训，到制定有效的工作流程，每天对我们来说都是修炼和增长知识的过程，因为我们从完全不懂开始。但是我感觉头脑清晰，能量充沛，头脑中有很清晰的指令，我觉得一切都和我的修炼紧密相连。我们也有意识地向常任员工讲清真相，教他们练功，但是他们面临很大挑战。我们的两名编辑都遇到困境，一名编辑父母的房子和商店被烧了，另一名经常遇到各种小的事故和很多家庭麻烦。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有责任，所以用善心照顾他们。他们因为不修炼，所需要和遇到的问题都是常人的事。一名编辑经常生病，我决定鼓励他读《论语》，鼓励他练功。一天，我问他想不想和我一起打坐，他是我们工作中的主力，我想用正念支持他。后来他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打坐时，他感到好像包裹在一个温暖的毯子中，这坚定了他对大法的信念，体验到大法的超常力量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讲清真相的作用必然会起到一种连锁的反应，当一个人一旦明白真相之后，他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原来大法这么好。明白了真相的人，有的可能会动念要修炼， 有的人会很同情，有的会用行动来支持。这些讲真相中所带来的反应，也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扩充者。我们制定了有效的工作流程，长期的培训计划，但是内部有许多心性考验，无法完成目标。这时我妹妹的订婚取消了，我的家庭观加大了。我们地区的管理层要我们去参观越南办公室，接受培训和指导。越南有一个大办公室，他们的修炼环境很好。集体发正念的时候，我看到清理了很多东西。交流的时候，我意识到自己虚荣心很强，在常人中觉得自己工作很有成绩，我跟不精进的同修之间也有矛盾。我后来认识到，整个这些情况都是我自己修炼状态的反应。我去参观越南办公室之前，执着于用常人的方法做事，只顾做事。越南同修帮助我认识到，每一天修炼标准都在提高，我们不能用常人的方法解决问题。对我们来说，一切都和修炼有关。过去，我是可以不睡觉，也要找时间把工作做完。但是对于学法练功就没有这样的态度，如果没时间完成两小时的五套功法，在我也没什么，只要参加集体学法了，我就算完成任务了。这样的态度会反映到我周围的环境中。在新唐人办公室遇到问题时，越南团队的经理总是提醒我多花时间学法，但是我当时还有常人的执着，我想去找时间看电影，完全没有社交生活，让我感觉不好。我的责任很大，每天要管理照顾很多人，包括他们的生活中的事，我只有更精进，没有其他快捷方式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、清醒的，像个修炼人，让自己的责任、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，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，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。我把学法时间增加了一倍，每天学法四个小时。等我从越南回来后，我的妹妹跟原来她订婚的人结婚了。在她订婚、分手又结婚这件事上，我体验到大法的神奇力量，祥和的气氛笼罩着参加婚礼的每一个人。我头脑中经常回想着法轮大法好的声音，取代了头脑中其他杂念。我悟到，如果精进地做三件事，如果我一心想着救人，其他的事情都有师父在管。有时我们学员会担心常人生活中的事情，忘记了其实那些事情是和我们的修炼有直接关系的。要想理顺，也唯有修好自己。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与修炼相关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些事都是常人社会的工作，工作不是修炼，但是你的修炼会反映到工作中去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，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，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，而且我的法身也好，神也好，你只要去做，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、更了不起，会协助你。媒体讲真相的内容让印度数百万人有机会看到，有的视频触及到上千万人，每一个数字意味着大法的力量触动了一颗心。这些视频帮助印度的学员触及到更多的人，他们有的邀请我们学员去学校和其他地方介绍大法。因为我们媒体集体运作上陷入危机，印度新唐人关闭了。我搬回新德里之前，他们让我去几个城市写学员的修炼故事。我意识到师父是让我去这些地方讲真相。回到新德里几个月后，我又来到纽约总部接受三个月培训。我现在是纽约网络组的写手。我觉得媒体是一个特殊的修炼环境，特殊的地方，生活、工作、业务，每件小事都需要按照法的原则来指导我们去完成和规划。这不是一个小事， 过去是没有这样的地方的。这些专业人才通过常人社会媒体的形式，以无私的心救度众生，这在过去是没有的。未来的人会仰望，让我们消弭分歧，去掉不满，珍惜这个机会吧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下面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，珍惜。作者纽约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懂得珍惜一切的人。所以每次我听到珍惜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这个道理我明白。但是在去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难关之后，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珍惜。而过去我理解的珍惜，其实是很肤浅的认识。2017年11月19日，我在上毯子功课中，翻跟头的时候，不慎砸断了跟腱。我当时在做毽子小翻后提，我做完小翻，要做后提。当时我想再给点力，当我砸下去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了在跟腱上的一阵剧痛，就像一把刀刺进了我的脚跟。一开始我以为毯子工老师不小心踢了我一下，或者是我砸到一个什么东西上。我落地的时候滚了一下，第一瞬间看到的就是老师惊恐的表情。后来我发现教室里其他人的表情都很震惊。我想站起来走，但我感觉这脚好像缺了什么东西，不像是我自己的脚，完全不听我的控制。我立刻和自己说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然后在我的思想中求师父帮我。再后来，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一种干扰。为了不影响演出，办公室安排我去做手术。当时我在整理行李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心里说，我不听旧事里的安排，我只听师父的安排。但是心里也有其他的念头，我能恢复吗？我以后还能跳舞吗？我还能回到山上吗？等等。就当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神韵办公室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情况。我说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怕回不来山上。电话那端说，肯定可以回来的。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让我有勇气走出下一步。到医院后，医生诊断说，我的跟腱断裂和普通情况不一样，一般都是从跟腱中间断裂，但我是跟腱和骨头脱离，所以要把跟腱拉下来，用钉子把跟腱钉在骨头上。做完手术之后，我不能正常走路，一定要依靠双拐。正常生活中的简单运动对我来说都变得十分困难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只能坐在那里，我只能一直思考，我向内找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，但是最突出的是对情的执着。因为我快成年了，头脑里总是会产生关于将来成家立业方面的念头。每当这些念头出现的时候，我就对自己说，我还没成年，不应该想这些东西。但是我的脑海里还是会经常出现这些念头。同时我还发现，过去我见到女生的时候都会非常小心，不去主动搭话。但是后来我在摄影组帮忙的时候，因为要经常和女生合作，我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段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些执着全部放下，更精进的修炼。我也知道自己养伤的这段时间会回到常人社会，会有很多能勾起执着心的东西，所以一定不能放松自己。于是我每天学法两次，一次和父亲一起学，一次自己学，也会练两个小时的功法。因为当时不能站立，所有功法只能坐着练。慢慢的我发现，其实以前我在山上学法时，很多时候都是在走形式， 并没有专心学法，所以我采用慢读的方式学法，每个字都往脑子里进，不要像小和尚念经一样不走心。于是很多我以前不理解的法理慢慢都理解了。过了几个月，我可以正常走路了，但是我的人生变得非常消极。以前我总是抱怨自己休息时间太少，可是现在呢，每天我可以随意支配我的时间，但我过得并不开心。我感到所有大法弟子都在努力救度世人，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最消极的这段时间里，有三位同学一直通过网络鼓励我，帮助我走过这一段困境。通过他们的帮助，我越来越乐观了。我对自己说，这段时间不能浪费掉，要好好把握。所以除了每天的学法练功，我还参与推广神韵的项目，在神韵后台帮忙学中文，看很多舞蹈视频，学习摄影，也去上了表演课。其中在神韵后台帮忙的日子里，我受到了很多启发。因为我14岁就来到神韵，在师父身边已经习以为常，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但是当我以当地学员的身份来到后台的时候，我看到大家见到师父一次有多么的激动。因为神韵是在师父带领下做的，所以大家对神韵的每一位演员都非常友善和热情。他们把神韵的演出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，比自己休息和吃饭都要重要。我在后台看到了许多这样的例子，让我由衷地敬佩他们。我回想以前，我在神韵经常会抱怨太累、无聊等等，现在我才知道是自己太不争气了，我并没有真正懂得珍惜。我的团也来了洛杉矶两次，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也有很多感慨。我发现以前我在神韵的修炼环境是很宝贵的，因为我身边都是大法弟子，而且都是和我一样大的。我在洛杉矶养伤的时候，身边除了我父母之外都是常人，和常人我也可以交流交朋友，但我总感觉和他们的交流很肤浅。而我和神韵的同伴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有共同的理想，共同的目标，这个环境和这份感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回想到以前和同学们吵架发生矛盾，自己非常惭愧，而且意识到以前自己拥有的环境是多么的宝贵。几个月后，我的伤势恢复了六七成了，除了跳和翻，基本的舞蹈动作都可以做了。我联系了团长和山上，问我是否可以回去，但是他们给我的回答都不是太确定的，让我再等一段时间。但是这时巡回已经快结束了，很快就要开始下一年的巡回准备工作。虽然当时神韵办公室说过我可以回来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些疑问，会不会有什么改变？我回不去了怎么办？如果回不去，我应该去做什么？等等。通过和我的妈妈交流后，她提醒我说应该把心都放下，回不回去都无所谓，最关键的是你会继续坚定的修炼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你都是大法弟子。后来我向内找之后，发现自己有很多怕心存在，所以我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，无论如何，就听师父的安排。我的心平静下来之后，校长给我打电话说，经过请示，允许我回到山上。当时我真的非常激动，感到师父对我的慈悲。回到山上之后，一切都像一场梦，见到师父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。现在如果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都提醒自己受伤时期经历的事情。每当跳舞失去动力的时候，我会想起那个时候我连走路都不能自理。每当我和身边的人发生矛盾过心性关的时候，我会想起那段时间一个人在家孤独的感受。每当我修炼上松懈的时候，我会想起师父对我的慈悲。有人会想，跟腱断了对舞蹈演员来说实在是一件太悲惨的事了，但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坏事，因为它让我看清了真正的自己，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什么叫做珍惜。 我能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，一部分是来自老师们的关怀与鼓励，另一部分来自同学和家人的支持，更重要的是对法的坚持与信念。我相信大法，大法能够圆融一切，让坏事变成了好事。感谢师父，感谢神韵，感谢同修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静莲的文章，学法背法给我一片蓝天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4日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都知道学好法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于怎样才能学好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。我的学法方法和对法的理解程度与学法好的同修相比还有很大距离，但是我也有我所在层次中的理解和体会。我就把学法和学法后心性的提高与同修切磋。一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在法中升华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，在艰苦的环境，在忙的情况下，都不能忘了学法，一定要学法，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、最根本的保证。我的理解是，修炼人修得好与不好，关键是学法的多少和对法的理解程度，因为学法过程的本身就在提高修炼者的心性，改变头脑中不符合法的思想和观念，清除党文化在修炼过程中的干扰，为做好三件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。例如，我在2006年一次过病夜关，由于平时学法不扎实，心性不到位，持续了40多天。在这期间也找了很多执着心，但是根本的执着没有找到。在痛苦无奈不能出门的情况下，萌生了被转法轮的念头。可是一看到300多页那么厚的一本书，心里就发怵。经过2个星期背与不背的较量，正念战胜了怕心。我想不管用多长时间，决心把转法轮背下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就这坚定的一念，一天早晨练第五套功法，练到40分钟时，师父《红吟圆满功成》这首诗出现在我脑子里。修去名利情，圆满上苍穹，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当时心中一震，知道是师父点化我。练完功后，我原地未动，先找自己修炼中的差距，深挖自己放不下名利情的根本执着。问题的根源就出在学法少，不参加集体学法，一个人在家里学，一天能学完一讲法的时候很少。有时忙起来连书都拿不起来，有时刚拿起书听到家人回来，赶紧把书藏起来，怕家人不高兴，怕打扰平静的家庭生活，怕自己的名利情受到伤害，不修心性，遇到问题先找别人的不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这是个绝对的真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为什么有人长期练功就不好病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气功是修炼，是超常的东西，不是常人中的体操，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。法开启了我的智慧，解开了我怕的心结，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。没过3天，疼痛了40天的不正确状态没了，全好了。真像师父在各地讲法11、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的，人神一念呐。这件事使我认识到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静心学法，从根本上改变对法的认识和观念，做不到就达不到100%信师信法，也就很难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二、
被转法轮的体会。在2006年过病夜关时，用了一年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，在背第二遍时就坚持不下去了，觉得太难了，不如通读轻松，就放弃了。这一放就是十年。在这期间，师父的红银至红银寺陆续发表，还有论语篇幅小，红银诗词短，句子顺好背，所以除了通读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外，就利用平时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、走路时间背。一直到2017年春天，又萌生了背转法轮的念头。那一段时间，每当拿起转法轮书时，头脑中就出现了这么伟大的师父，这么伟大的法，如果不背下来，牢记心中，实在是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与保护。尤其是看到明慧网发表交流文章，同修背转法轮的体会时，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。我理解师父在点悟我，让我重启背转法轮的决心。这次没想背的难度和时间，就想着师父让做的事没有错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，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，不可思议，修不成。他是个常人，他不想修炼，他会看得很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真正修炼的人，我说是很容易的，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。师父的法坚定了我在背转法轮的信心和决心。从2017年的4月25日开始，用了9个月时间背了一遍，紧接着用了6个月的时间背了第二遍。我的方法是背熟一段后放下，再往前背。从2018年的7月20日开始背第三遍，这一次没有急着往前背，而是背过一段再往前背。可是由于平时形成的观念印象，稍不注意就会背错，不是加字就是落句，再加上段与段之间的连接处，尝试背了这段接不上下段，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复习背过的章节，虽然慢了些，这也是磨练我学法意志力的好机会。背法能净化人的思想，去除杂念，有时背着背着大脑就空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只有一念在背法。如一个月前的一个中午做饭时，我把要做的东西放到锅里，开了小火，等半个小时才能熟。我到屋里拿起转法轮背了起来，忘了看时间，突然一句话打到我脑中，快去看看做的饭。我放下书就往厨房跑，一股焦糊味扑鼻而来，关注火开锅一看，还没糊完，我就把没糊的倒出来。老伴看到后抱怨了几句，没再说什么。要知道真实情况，准大闹一场，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一难，谢谢师父。三，学法背法给我一片蓝天。学法背法改变了我看事物的眼光和心态，遇事能跳出常人的角度去看待人和事，克服了选择救人的观念。几年讲真相中，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，有听真相三退的，有不听的，有骂人，有摔真相材料的，有打电话举报的，都遇到过，都把它作为修心去执着的机会，都没有放在心上，没有一个人对我触动很大，救不救他，我犹豫了好长时间。这个人退休前是县宗教局的副局长，2017年底查出了癌症，中国传统新年期间做的手术，年都是在医院过的。每次想到给他讲真相时，18年前的不愉快事就出现在眼前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他的妹妹与我外甥定亲，受我姐姐委托，让我找他商量孩子们结婚的事。当时我们之间既没有恩怨，也不认识。去了后，他下乡不在单位，我们就在他屋里等他。他回来后，外甥就介绍这是某某。我刚站起身还没回话，他从我面前拿起水杯摔在地上，杯子粉碎，水也洒了一地。正在我不知啥原因时，人家又来一句， 我走的路比你们见的事都多，那个盛气凌人的态度没见过。那时我虽然修炼时间不长，但知道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一般见识，遇事得忍。同时师父讲的韩信受辱于胯下这一典故对我也很有启发，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原因是我为他妹妹的终身大事才找他的，按年岁我大他十几岁，按工作中的职务工作资历我都比他早十多年，当时真想拿起另一只杯子摔在他面前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我经常讲，别人欺负你的时候，给你制造麻烦的时候，或你遭受什么痛苦的时候，你不要去记恨别人，因为你是在修炼。当时我就守住一念，我是个修炼人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不和他一般见识，一句话没说走人。18年后的今天，他得了癌症，去不去给他讲真相救他？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是师父的弟子，师父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不能因为个人的一点恩怨使他失去得救的机会。心结解开了，我带上真相期刊、绝处逢生、护身符等真相资料，带了礼品去看他。一见面，他感到意外，也很感动，可能没想到我能在他有难的时候去看他。我简单地问了他的病情后，就切入正题，先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。他说他楼下有个练法轮功的，一见面就叫他退打。这个人我认识，从黑窝邪悟出来后不练了。听他说的口气很反感，我说那人让你退党没有错，只是没给你讲明白为什么退党。他管过宗教，对宗教的事知道得多一些，我就从历史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被迫害的情况谈起，又讲了425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的来龙去脉，又讲了天门自焚骗局，给他探讨了自焚中的几个疑点，讲了贵州平塘的藏字石，还讲了我本人练功后20年不吃药身体健康的事例。我告诉他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手炮制的，他有开始的疑惑到后来的认可，最后他说，我给你说句实话吧，这件事我家人都不知道，我总感觉最近有人来给我结缘，前几天来了一个信基督教的，让我进他的门，我没答应，因为我不喜欢这一门。你今天来，我觉着是有感觉的。我说欢迎你修炼法轮功，他说先看法轮功资料，我就把带去的资料全给了他，他表示要好好看看。最后我问他退党的事听明白没有，他说听明白了。我说给他用化名退了吧，他说真名化名都一样，我就用真名给他退了出来。我也该回去了，他站起身不停地说谢谢。我说你谢就谢大法师父吧，他说你来也是你师父叫来的，我谢你也是在谢你师父。我真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，更体悟到我们要救的每一个人都是师父精心安排好了的，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，师父还把树立威德的机会给了弟子，真是用尽人间语言也无法表达对恩师的感谢。以上是这些年修炼对学法背法的一点粗浅认识，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晨的文章，真诚面对矛盾，找到差距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4日。我曾与同修 A 配合讲真相，有一次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一再叮嘱同修 A 别丢下我，可是后来 A 同修与我走失了，还是丢下我先走了。 我一路打听路，一路讲真相，回到家中。第二天碰到同修 A， 他真诚地向我道歉。我口里说没事儿，可是心里很是怨恨他。后来就不与他配合讲真相了。他想和我配合去讲真相，我也都找借口不配合他。后来我与 B 同修说起这件事，同修 B 笑着说，你没想想，这不是去你的依赖的心吗？让你走出自己的路的好机会吗？你还怨他。我想了想同修 B 说的话，我就向内找。是啊，我有依赖心，总想有个伴儿，一起出去讲真相，总想让别人听自己的，自己说了算，这是多么强的自我。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就生气怨恨，这不是妒忌心吗？师父在《静寂要旨境界》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。在背后说同修的错，证明自己对，这不是该修自己去掉党文化吗？这不该修口了吗？想明白后我说，我错了。同修必笑了，我也笑了。真像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讲的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取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过了几天，我去同修 A 家学法，我真诚地对同修 A 说，我一直对你有意见，找借口不和你出去讲真相，就是因为你曾丢下我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啊。从现在开始，有机会咱们还一起出去讲真相。同修 A 说，那天我也等你来着，还回去找你，可是没找到，我就回家了，对不起。我说，你可别说对不起了，我真的是无地自容了，太小心眼了。同修 A 笑了，我也笑了，积压在心里的怨恨消失了，间隔没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和同修 A 出去讲真相，我讲他发正念记名字，我俩不离不弃，形成了整体。不到一个小时，劝退了十多个人，其中有六个党员。他说他一直在发正念，观察周围的环境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不禁向同修 A 望去，阳光下他的脸红扑扑的。到分手的时候，他说，谢谢师父，是师父看我们有救人的心，将有缘人带到咱们身边，是师父救的人，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我俩都笑了。回头望着同修 A 的背影，我发自内心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多么好的同修啊，在他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读从不忍看迫害文章说起有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9日。读了从不忍看迫害文章说起这篇交流文章后，我颇有同感。在此，我想以我的真实经历谈一下对参与迫害的邪恶发正念的巨大作用。去年，我弟大法弟子向公检法人员居住小区大量散发真相资料，被当地公安部门列为大案要案，通过跟踪监控等手段绑架了6名大法弟子，我也是其中一人。警察从我家中抢走大量真相资料和做资料的工具，将我们关入看守所。在看守所，我对所有参与迫害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发出强大的正念。在对指挥这次迫害的头目发正念时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因有同修说过我让警察遭报是不善。我想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过，如果邪恶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，怎么样去对待它，这不是个人修炼问题，这是捍卫宇宙的法，必要时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不同能力清除。我想本地这几年不断有大法弟子被迫害，有的流离失所，有的被骚扰拘留判刑，有3位同修仅因为集体学法就被非法判刑3到4年。就因为这些原因，我们才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的。另一方面，这次的迫害来势汹汹，人数又多，
如果被长期关押，将给当地救度众生造成严重影响。本地指挥迫害的头目干了这么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，应该制止了。而且如果这次其不遭报，不但迫害难以解体，更牵扯到本地今后正施法活动。我本着对众生与当地大法弟子整体负责的态度，除了清理另外空间邪恶，发正念直指指挥迫害头目的心脏，让他身体出状况，让他指挥不了迫害。那时我并不知道迫害责任人是谁，只是为了制止迫害，这样去想了。一个多月后，我们六人以取保候审期限一年的形式全部回家，这在当地同修中引起议论，觉得这个大案要案这么快就回家了，不可思议。几天后，听说当地政法委书记死亡的消息，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迫害的负责人。出来后，由于我放松了发正念，结果三个月的时候又被派出所警察找去做所谓的笔录，看样子是要整理材料二次构陷，还说这一年中还要去派出所两三次。回来后我吸取教训，加强了发正念，在四个整点15分钟后又延长时间，清理攻坚法610系统参与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这样一年两个月过去了，派出所再没有找过我。现在在四个整点发正念的延长时间，我就清理大陆地区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洗脑班、拘留所、看守所、监狱等地方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想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能向这些地方发强大的正念，或者像该文中的同修一样向参与迫害的邪恶发正念，那样将使大陆的迫害形势大大减弱，就能更好的救度众生。我反思以前其他同修被迫害时，我并没有像自己亲身被迫害那样用心发正念，有时甚至是走形式，以忙为借口不重视。我觉得很多同修都是这种心态，如果大家都能重视起来，整体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个人现阶段认识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发现证实自我的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7日。最近发正念中，我看见一本各地讲法书，下面写的是我的名字。我突然一惊，我怎么这么大胆，敢把自己的名字摆在这个位置？因为我意识中师父的名字应该写在这儿。后来我一看讲法封面，这个位置写的是各地讲法的名称。我意识到这是师尊慈悲的点悟，我有一颗把自己摆得太高的心，强烈的证实自我的心。证实自我的心在我这儿的具体表现如下：一，潜意识中把自己在明慧网发表的文章当作自己的能力。前几年我写了很多证实法的文章，随着发表的文章数量增多，证实自我的心开始膨胀。虽然我嘴上说写文章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，写的文章也不署名，也不和别人说，自己也不保留，但文章投出去之后，我就急于看看文章发表了吗？登在明慧周刊上了吗？特别是我的文章被选在周刊前一两篇的位置时，我还特别在意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完全把师尊赐予弟子的写作的技能当成我自己的能力了。其实自己能写文章证实法，只是我有这个心愿，所以师尊才打开了我这方面的智慧，赐予我这方面的技能，是在正法时期让我利用这项技能来证实大法，并通过这项技能开创我的正法修炼之路，在这过程中锤炼着弟子，成就着弟子。二，习惯性的管着同修。特别是前几年， 自认为修炼状态比较好时，喜欢和熟悉的同修切磋法理，认为自己法理清晰，认识的对，有时甚至把自己从法中悟到的认识强加给同修，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比同修认识的高，把自己摆高了，把同修摆低了，甚至把大法摆低了。其实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看着，我这样让同修按照我的想法做，不是在证实自我吗？不是在干扰师尊对同修的安排吗？这不是在起破坏作用吗？三，把亲人正面认识大法，多年来从大法中得到的福分作为炫耀自己的资本。我学法后，我们全家人对大法都有正面认识，多年来兄弟姐妹、侄子、外甥女从大法中受益很多。兄弟姐妹当年都没上过大学，但都拥有了不错的工作。在和同事聊天时，不是说明家人对大法都有正面认识才有了福分，不是把他们从大法中得到的福分来证实大法，而是用这些来显示自己，证实自己。我经常和同事含蓄地显摆，我弟弟上班很辛苦，但人家管的人多，事儿多，人家挣钱多呀。二妹妹挣多少钱从不和我们说，我们也不问人家，潜意识是说她挣钱多。前几年外甥女和侄子在高考中都超常发挥，考上本地重点大学，这些也经常作为我炫耀的资本。我外甥女真听话，妹妹让她报啥专业她就报啥专业，这不人家考试比平时最好水平还高出30多分呢，报志愿时又刚好上了学校最好的专业。我侄子啊，就是贪玩，但人聪明啊，用了半年功就考上了一中，而且考大学时正常发挥，但报志愿时非常幸运，上了一所比他分数超出30多分的学校。其实侄子深信大法，经常念大法好，而且中考前拒不入团。我把孩子们由于能正面认识大法，从大法中得到的福分完全当作他们自己的本事了，而且当作了自己显示的资本。最近侄子毕业后找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，我心里按捺不住的想和人说说，无非就是显示显示。其实孩子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工作，全是师尊的保护。因为侄子非常明白大法真相，并且非常有正义感，因此师尊赐予他好工作，我却把这当成显示自己的资本，看我家族多有能力。如果我内心深处真真切切的当作是师尊赐予侄子的福分，我有什么可显示的呢？应该从心底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才对呀。把大法赐予侄子的福分当作自己乃至家族的荣耀显摆，这又是一颗肮脏的正视自我的心。四，把自己通过学法从大法中受益当作自己的本事。学法后我人开朗了，说话办事也比以前变得机灵了，多年来相貌也不怎么显老，一般人都说我年轻，工作上也能得到绝大多数领导的赏识，无形中助长了自我。和同修说起这些事时，说得很明白，认为自己各方面做好了，能够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，能够证实大法。其实仔细想想，这些年我完全是利用从大法中得到的好处在证实自己。比如当别人夸我年轻时，我很虚伪地说还年轻啊，老了，其实内心美滋滋的，隐藏着肮脏的色心，不是借这个机会说我年轻是因为修炼大法的缘故，而是利用从大法中得到的好处作为自己做人的底气，盲目自信其实就是狂妄。几个月前文章还没写完就搁下了，因为身体被旧势力迫害非常严重。今天陪我一起学法的同修 A 说梦见我了，我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链儿，链儿上是我自己的像。我想是啥意思啊？ 同修 A 说，一般脖子上应该戴大法好的链儿。我一想，这是师尊慈悲点化，我把自己摆得比法还高了，不是证实大法，而是证实自己。那么为什么滋长证实自我的人心呢？就是没有摆正自己和师父、自己和大法的关系，没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是师尊和大法造就了自己，自己的一切都是师尊所给予的，不是围绕师尊所要的去所思所想所行证实大法，而是把师尊慈悲赐予的据为己有，证实自己为己所用，没有用谦卑的心来对待大法，而是以狂妄的心来证实自己，这是一种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这次生死劫让我深刻认识到，生死关头真是人神一念是关键啊。人念人的状态，其结果必然回到人的生老病死上，神念神的状态，那一定是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继续扬起驶向彼岸的生命风帆，展现出生命永远的辉煌。人神一念，时时处处事事都体现在检验考验过程中。当我歪着身子拿起大法书时，那钻心刺骨的剧痛是放弃还是继续？当我勉强站起来想练功时，那剜心彻骨的剧痛是放弃还是继续？当我挣扎着慢慢坐起来要发正念时，那种让你撕心裂肺的剧痛，甚至恶心、头晕、坐不稳时，是放弃还是继续？当这种剧痛持续着日复一日的频频出现，用这种方式来消磨、耗损、摧毁我的意志时，是坚持还是放弃？是100%的信师信法，还是举身投进所谓现代医疗科技中，来寻求暂短解脱痛苦的片刻安逸？结果真的是天壤之别啊。选自文章《师父慈悲保护我闯过生死劫》。1999年720，中共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看到很多世人被谎言蒙蔽毒害，对大法误解，我和老伴儿就开始踏上讲真相救众生的神圣之路，先给亲朋好友讲，然后就走出去讲，逢集必赶，也走村串巷，赶山听戏，只要有热闹人多的地方，我们就去讲真相救人。我们周围的大集小集都去，上午赶集讲真相，下午学法，晚上去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，看到有缘人就讲。现在大多数是面对面讲真相，面对面发送资料，世人也在不断的觉醒，多数人都能听并接受资料，有不少人主动要资料看，也有不接受的扔资料的，我都不动心，再把资料拿起来送给有缘人，一点儿也不被他们带动，就听师父的话多救人。冬天集散的晚，为了不耽误救人，我和老伴中午带着饭，每人一个小馒头，一块咸菜，一杯水，在村里或集市上随便吃点，有时忘了带饭就饿着肚子讲，有明白真相的人留我们吃饭，我们也婉言谢绝，不给世人添麻烦。在家里我们的生活也很简单，吃最便宜的那种豆油肉鱼都不买，炒简单的菜，咸菜是常吃的，儿女都结婚了自己过，我们老两口几乎不改善生活。一次女儿回家给我们包饺子，当饺子煮熟用漏勺捞的时候，女儿说，妈，你们多长时间没包饺子了，你看漏勺都长毛了。我俩笑了，真的记不得多长时间没吃饺子了。到了夏天更简单了，早晨做好饭，中午和晚上吃凉饭，农村种的土豆下来了，我俩早晨就做了2小盆土豆咸汤，土豆加面，早晨和中午吃1小盆，晚上再喝另1小盆。说实话， 我俩根本就没时间和精力去品尝饭菜的好坏，对吃什么根本无所谓，填饱肚子就行了。其实我们有最幸福的事儿，那就是看到手里的三退名单，回想着每个明真相人得救的过程，真的比吃多少山珍海味都有滋味，对师父的那种感激更是无以言表。选自文章《73岁妇女，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》。每年过年我都写对联，从大门写到房门口，二十多年来一直走到今天。大门的对联被国宝撕了两次，我家正好在路边，墙面长十多米，写满了法轮大法好，周围的水泥垫杆上都写满了法轮大法好，路过的人都能看到法轮大法好。有的人一边走一边嘴里念，有的人眼睛看，有的人一边念一边说大法好，我们听到后也很高兴。有一次，一个订鞋的人来我们家附近订鞋，我的鞋破了，我拿去订了一下，订好后我准备拿走时，看到我家的路上停着一辆警车，五六个人把墙上写的法轮大法好毁掉了，又到我补鞋的地方来毁大法的标语。我很严肃地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毁掉大法标语，善待大法得福报，迫害大法遭恶报。我这样一说，他们就到另外一个墙面上，在三处大法好标语上面，一处写了公平，一处写了诚信，最后一处写了友善。这次来的人有派出所所长、指导员、乡长，我问他们谁安排来干这坏事的，我说你们的上司周永康都被绳之以法了，这你们难道不知道？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从此以后我家周围所写的法轮大法好再也没有被毁过。2018年警察大调动，原来的调走了，新调来了一个所长。一天我们都不在家，新上任的所长带领八九个人把墙面上的大法标语毁得一塌糊涂，我一看心里很难受，当时就拿起电话打给国保大队，问他们今天到我家来了八九个土匪，在我家墙面上毁大法标语，全部毁得一塌糊涂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他们说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又打电话问了新来的所长，他接上电话连忙说不知道，说他在线上办事情，其实是新来的所长亲自带着干的，有人已经给我说了。新上任的国保大队长和新调来的所长在我家门口安装了摄像头，当时我们也不知道，安上以后才知道是摄像头。我就在摄像头底下练功让他们看，却越想越不是滋味。我拿起电话给国保大队长打了电话，大队长接了电话，我说你马上来一下，不来不成。一会儿他开着车来了，我就给他说墙上法轮大法好对联被毁掉，安装摄像头的事儿，停发我工资的事儿。大队长说摄像头我们给你转过，停发工资的事儿我给你反映。回去后再也听不到声音了，再给他们打电话电话也不接了。快到冬季时，孩子妈从地里干完活，扛着铁锨往家里走，看到一辆公安车在我家门口停着，正在毁墙上的法轮大法好。毁了一下，看到孩子的妈，他们赶紧上了车开跑了。另一处车刚停下准备毁天灭中共标语时，我看到了，我就发着正念往车的跟前走，他们看见我向他们走来，赶紧开车跑了。从这次以后再也没有来。一次我走在公路上，公路两边的电杆上写着法轮大法好，五个人里面有一个村委书记，四个人是乡上包村的干部，他们手拿喷漆像发了疯似的毁坏。我碰到他们说，你们又干坏事了，仲康抓起来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江泽民被在全世界控告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他们不听，还是毁。回到家中，我给师父上了香，想练进功，腿盘上却心静不下来，我就到村委会，推开门，包村四个干部打扑克，我进去他们吃了一惊，没有再打扑克。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这一天村上的村委书记不在。第二天天下着大雨，我又来到村委会，村书记在，我真相讲到最后， 驻队的王主任说，这件事我们再不管了。从此村上的乡政府人员再不会大发标语了。选自文章《迫害使我希望众生明真相的心更急切》。我知道我肯定会从翻译文章中受益，但是如果我有选择的翻译也是一种执着。挑选自己喜欢的文章翻译就是对情的执着。所有的文章都很重要，都在明慧网上承担不同的角色。在一次小组会议上，没有人想翻译一篇又长又干巴巴的关于中国行政处罚制度的文章，差不多有20页，而且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术语。当小组负责人问大家谁能够翻译这篇文章时，一位同修说他正在发烧，不能接这篇。另一位同修说他已经积压了不少更急着要的文章了。大家沉默了几秒钟，显然没有其他人自告奋勇。我来翻。我打破了沉默。这几个字虽然不很响亮，但听起来不容置疑。我们小组负责人说，真有勇士啊。其实我并没觉得自己很勇敢，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对文章本身产生任何执着。其他同修有更急的文章要翻，我觉得我有责任承担起更长和不急着交的文章。这篇文章花了我很多天才完成，最后还没有发表，但是我并不觉得浪费了时间。翻译明慧报道是一个自我磨练的过程，哪篇发表取决于编辑，但翻译人员有责任完成所有任务，并像每篇文章都发表一样认真对待。我非常珍惜每一次为明慧做贡献的机会。选自文章《明慧法会和明慧一起成长》。平时我白天上班，下班的时候如果没有加班，就会去景点讲真相或练功2个小时。如果当天没有去景点，我会找一些讲真相的事情做，因为自己也在项目中，或者我会在路上和遇到的人聊天讲真相，保证自己每天都在做3件事。从景点结束后，我便会找一个户外的座椅坐下来背法。我给自己定的是每天背3页转法轮，一篇红银，一篇或者半篇精进要旨。状态好的时候1-2个小时背下来，状态不好的时候要背几个小时才能背下来。但背下来的时候就感觉突破了很多东西，就悟到了为什么自己状态不好，修炼中卡在哪里，是什么执着造成的。有的时候法理是立体的，是很难用人的语言表达的，修炼状态一下就不一样了。因为觉得自己回家后可能会犯困偷懒，所以就要求自己背完法后再回家。坚持每天背法后，感到每天都在层层往上突破，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。当我动念要改变自己时，也感觉在层层空间的自己都在发生了转变。第二天早上发正念的时候，发出的能量很强，可以覆盖很大的范围。看几个月前的自己，就会觉得境界比较低，怎么会那样做事，那样说话呢？开始背法之后，心里踏实了很多，感觉找到了精进的法宝。选自文章《海外青年弟子，来世就是为了助师正法》。虽然同修们在一起真的比常人更亲，或者自己很信任某个人，但一定要修口。这个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心，避免自己受伤害而相互戒备的那种戒心，就是不要牵扯任何别的同修，包括名字、工作、单位、家庭等个人信息，什么同修的事情，包括自己在做什么讲真相的事情。如无交流的必要就不要说，说也就说别人，而不是具体某某某。有时候说的更多的原因其实还是显示心，传小道消息，甚至是像常人一样聊八卦打发时间解闷而已。选自文章《再谈修口》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